第八节第九节。昨天晚上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次的营会，我们将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是我们士林锡安堂自己教会主日，我们都是一系列一系列的讲一些，有时候一卷书，有时候一个主题。那这一次新的系列，我们要从这个春令营、秋令营开始。我们这一次讲的系列，主题叫做会幕与敬拜。我会多一点从利未记来讲，一系列的信息。可是利未记一起头就提到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晓谕他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会幕会跟利未记的内容产生关系。所以昨天我先对会幕做了一些介绍，如果你不在有一点可惜，我们看了很多漂亮的图片。来，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第九节，一起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24章，在那里神颁布了十诫还有一些律例之后，就跟百姓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是很庄重的约，那个约我们称它叫做西乃山的约，或者叫做律法之约。事实上那个约就代表了整个旧约时代，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当提到主耶稣跟我们用他的血立的新约的时候，就称之前的约叫做旧约。他讲的之前的约主要就是出埃及记24章神跟百姓立的这个以律法为主要内容的约。在那个约里面，神说他要使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可以亲近神。那既然立约两边都有要守约的内容，在神的百姓这边，神要他们遵行神的这些律法，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在出埃及记24章里面两次讲到这一句话，百姓也两次应承他们要遵守这个约啊。那神那边呢，如果他们遵守这个约，神就接纳他们做他的百姓，他也要住在他们的中间。在神的百姓，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在神的百姓实际上证明他们真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之前，神先做了他那一个部分，他要摩西建造会幕，然后他的荣光降在他们中间，来表明神住在他们的中间。那当然是一个表号，因为神的荣光降下来并不每一次都让人肉眼可以看见的，而且也许肉眼看见的并不是更奇妙的，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肉眼看见比较奇妙一点，但是保罗很明确的讲，今天我们是在里面看见的荣光，他说那是极大的荣光，那是比摩西他们所看见的更大的荣光，更奇妙的，而且是称义的指示，是长存的荣光。所以你应该宝贵，如果你今天你可以遇见神，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荣光，那是比西乃山上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更奇妙的事。可是神借着那些做一个表号，所以整个会幕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那里要讲到神的建造，所以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降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再来看昨天看过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40章，出埃及记40章17节，出埃及结束的地方，他们把会幕造起来了。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这个第二年就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从出埃及以后神就用出埃及的日子当基准来讲到多少年，帐幕就立起来，这是十七节的话。我们再看三十四跟三十五节，三十四跟三十五节，出埃及记四十章，一起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昨天我们讲到一件很要紧的事，那也是昨天晚上的主题，那就是当神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紧跟着神就说，造其中所有的物件都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出埃及记四十章这些这个帐幕的各样的物件都做好，然后摩西把它按着神的吩咐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降临。而在出埃及记四十章里面有八次讲一句话，好像只要讲到其中一个物件怎么安排的，就加一句话说都是照神指示摩西的样式，或者都是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所以显然这句话跟后来神的荣光能够降临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这也是我的牧师荣教师一直强调的事情。所以在以前荣教师在的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锡安堂的冬令会夏令会，他们前面都挂一个横幅经文，上面的经文就是写这一件事，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的，在最后晚餐之后主说的，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如果把这一节圣经你不记得那么长，你记得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这是主说的。所以在会幕里面也是这样，当神的百姓按着神的道来走的时候，按着神所安排的他定规的样式，当教会是这样，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这样的时候，神的荣光就要降临，那是神应许的。昨天我也提到，有的人因此就会很看重会幕的各样的物件，还有他们是什么材料做的，他们的尺寸规格，他们的形状等等这些事情他们怎么样连接起来，怎么样安排的，他们都能讲出一些属灵的道理来讲到教会应该怎么样建造。我想这也很好可能其中包含了一些也很宝贵的信息，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下太过细腻的功夫，或者是要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它代表什么。既然那么重要，它的所有的规格形状样式是神指示的样式，都是在讲到属天的事情，那么我们当然要弄清楚这些到底怎么回事。月桂为什么是一肘半一肘半两肘半的这种样子为什么金桌子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牙边为什么它是皂荚木做的又要包金等等。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过度的探讨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有一点探讨，我同意，我自己也做过不止一次，可是我不觉得神强调的都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指的是我们要那么注意这些 detail 这些细节。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时代，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他们都是建造教会的人，他们都是神的器皿，要让教会打下根基，初代的教会在他们手中建造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无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们讲到，或者是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细致的探讨会幕的规格，然后用这个来讲到教会应该怎么建造。 我想很可能那个意思不是指的这个，而只是指的这一件事，就是你要按着神指示的样式。可是当见到教会的时候，神指示的样式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的。而无论主耶稣，无论使徒们，他们清楚地讲到神的道是怎么样的。比方登山宝训里面的话，比方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许多讲到神的法则，还有许多讲到神的命令、神的道路，那些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对不对？这些篇章里面提到，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应该信靠他成全的救赎，我们应该要来投靠他，我们要来亲近他，而且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昨天我们提到一些命令，登山宝训里面有这些命令，保罗、彼得、雅各他们的书信里面也有这些命令。他们提到你要以恩慈相待，他们提到你要圣洁，你要常常喜乐，在患难中也要喜乐，而且要以为大喜乐。你要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等等，有许多这些命令。我一直相信这就是神能够与我们同住的原因，因为那是老约翰说的，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所以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讲的，给你复习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图片，有几个图片我们稍微看一下，从第一片开始吧。第一个，这是摩西在旷野把帐幕立起来以后，以色列人都安营在他的四围。光这幅图画就是教会的一幅很清楚的一个代表性的一幅图画。因为当会幕立起来以后，神的荣耀就降临在他们中间，是以云柱的样式降在他们中间。到了晚上，这个云柱会变成像火柱，会发亮，照亮他们的路程，因为有时候他们在晚上行走。那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安营在这个四围，也就是说会幕是他们的生活的核心，对不对？而且他们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就想到神在他们的中间。教会就是这样，这样今天教会就像会幕立在旷野一样，教会也是神把它摆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的核心应该是神的同在，神的自己。另外，神也要建造我们，我们也要彰显神的荣耀，而能够在世界上让世人看见神的荣光。我们看下一幅，这是一个实体的会幕，我们把它拍照起来的，不是我拍的啦，一个德国的弟兄他做的。这是整个就叫做帐幕，你还记得我们昨天提到圣经里面讲到帐幕有好几个名称，叫帐幕，叫做会幕，叫会幕 Tent of Meeting， 意思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它有时候叫做法柜的帐幕，因为这个帐幕里面最核心就是至圣所，有一个约柜，那里面摆了两块法板，就是摩西的十诫。这个是叫做法柜的帐幕，也有时候就称它叫做圣所 The Holy Place。那你看当从这边进去，这个弟兄弄的图片都常常这样，大概看起来比较好看，比较容易看清楚。其实我们常常在画会幕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它的门朝向右边，右边在地图上是东边，对不对？它的门是朝向东边的。你知道它的门口的支派是什么支派吗？犹大支派。犹大什么意思啊？就赞美的意思。所以这都是神安排的，所以诗篇啊或者是以赛亚书都提过这个话，称他的门为赞美，或者说当赞美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他的门。所以我们借着赞美来到神的面前。那当你进了会幕，第一个碰见的是什么？这是同祭坛，这在讲到基督的救赎，他献自己为赎罪祭， 所以我们一定是借着救恩才能够进去的，并不是你一进这个范围似乎就够了，并不是的。意思就是说，你光来到教会聚会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经过祭坛的，这是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的事情。请我们看利未记第一章，这紧跟在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四十章的后面，就是帐幕立起来以后，紧接着利未记记载的事情都是在帐幕里面发生的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现在神在人的中间有了圣所，神住在他们中间，他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他们的中间。紧接着人应该怎么样回应呢？神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回应。第一其实就是敬拜。当神的荣光降下来的时候，圣经说摩西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圣所，在那边供职。你知道这是一种敬拜，你知道一个敬畏神的心，看见神的荣光，神的圣洁，他们知道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他甚至不敢进去，那就是一种敬拜。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小孩从小有这样的态度，敬畏神的心，这样子他们可以从小开始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是在聚会中让他们赞美啊、举手啊、唱诗歌而已，要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自己在我的教会有一个定规，我前面的讲台我要求小朋友不可以上去。当然我早就知道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并不需要分地区，任何地方都是圣洁的，我们不是来到教堂才是圣洁的。可是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从小给他们一点律法，给他一点规范，对他会有帮助，就是类似像这样。除非是我特别邀请他们，否则我们不止小朋友站上讲台，也许我们的父母们可以在家里面也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一类的定规，有一些求主赐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做，训练小朋友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不要只是要他们乖而已，或者要他们功课好而已，你一定要训练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人真正的遇见神的荣光，他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卑贱，而遵从主，那就是敬拜最基本的含义。我们认识自己是污秽的，是败坏的，是卑贱的，是不堪的，是要灭亡的，然后我们抬头看见神的圣洁、神的荣光、神的大能、神的威严，也许包括神的爱，我们很自然就会兴起一个尊崇的心，那就是一种敬拜。而这个敬拜从祭坛开始。今天我们先讲在祭坛上献的第一种祭，叫做燔祭，叫做全牲的燔祭，把整个祭牲都献上的。当我们这样子献上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献的是牛羊，在新约时代你知道要献上的是我们自己，你知道吧？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可能你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这个是在讲到燔祭啊，把你的全身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后面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翻成侍奉的字眼，跟圣经有一些地方翻成侍奉的字眼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里的侍奉这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次被翻译成礼拜、敬拜，类似这样的字。所以有的圣经译本会在这里翻译成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献上自己，献上燔祭，全身的燔祭是一种敬拜。我曾经在初信主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十几岁的时候，那样真实的遇见主。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神的荣光里面注视他，我想那个好像不是教导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参加的教会还有学校团契，在那里带领我们的人都是最好的传道人，可是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太带领我们这些事，也不太教导这些事。可是我们真正的遇见主很自然的就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同辈的人也有一些人是像这样的，可是我们很少在聚会里面讲这些事，因为没有人教导这些事。可是那时候我们常常在神的荣光里面注视他，那些日子其实我不时的哭泣的过日子。我哭泣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情难过，或者是像今天有的人因为从小生命里面有一些伤痕，只要在聚会里面一感受到神的荣光、圣灵的运行、神的爱就会哭泣。我们那时候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哭泣着只是想要更多的为着主，要把自己完全的给他。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已经是把自己奉献给他，可是好像神觉得这件事你需要更深的、更深的这样做，直到那个好像塑造成你生命的样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再的觉得想要更多的为主，我们哭泣着这样祷告。当然不是整天哭泣，而且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中在别人面前这样表现过，可能我从小就不是那么爱现的人，大概我不太喜欢表演，所以我从小不喜欢团康活动。虽然在教会里面说看见有人需要做这些事，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就不时的啜泣着。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听我讲过，有的时候我们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就到旁边的校园去哭泣着、祷告着。我们不是为什么特别的事祷告，我们就只是想要更完全的进到主的里面，被他得着。也许稍微可以这样细腻的形容，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那么想着要俯伏在地上，我们不一定真的俯伏在地上，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嘛。我们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才俯伏在地上，而是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可是那么想俯伏在地上，有的时候甚至好像希望有比地更低的地方，是我们可以进入其中隐藏，那是一种敬拜。可是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跟敬拜连结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因为没有人教导这些事。我在大学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工，我们一起追求、一起服侍。我的妻子还有一些别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且其中有一些人说方言，里面都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看见他们说方言我就很困扰，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因为我一直还没有方言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事。其实有了，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是我的辅导巴托斯牧师，他教导这些事，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其实如果根据他的教导，我会觉得我自己没有是很正常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团契里面有另外一个英国宣教士，是一位姊妹，他大概知道我这些挣扎，他是我们团契的辅导之一，不是我自己的团契，可是我们认识他。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立中，我相信你是有圣灵充满的。他停顿了一下说，因为 我看见你知道怎么样敬拜。他这样跟我讲，我就点头跟他笑一笑，谢谢他。其实我没有接受他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没有那么快听这些话接受安慰。我不知道圣灵就是安慰师，我们接受安慰的时候就是在更多接受圣灵，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这些事。对不起，我把这一句话再讲一遍，也许有的人需要。那时候我们还不太了解一件事，我们把圣灵充满当作一个好像高不可攀的一个经历，等着什么时候有那个经历。我们不明白圣灵既然称为保惠师，称为安慰师，当我们愿意接受安慰的时候，我们就跨足于圣灵的领域里面，我们就会能够更多的领受圣灵。圣灵运行的原则包括一件事，叫做安慰的原则。就是旧约时代先知在讲到福音要开始的时候，就用这个做开始的。以赛亚书40章第1节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是福音的开始。所以我喜欢韩德的弥赛亚剧，那个选那个写下那些歌词，选的经文，写下那些歌词的人，把弥赛亚剧的最起头的歌词，大概第二幕啊第三幕最起头的歌词，就用这一段话，对不对？Comfort my people，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时候我不明白，所以我没有完全接受，所以之后还有一些年日，我继续留在旷野啊。直到主教导我，把我带进去。可是我还是非常宝贵那段时间，在旷野的时间，带给我无以言喻的祝福。可是我相信那是对的。一个人懂得敬拜，那是因为他要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能够敬拜，是因为我们献上，我们献上就是一种敬拜。当会幕立起来，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神就从会幕呼叫摩西。第一件事提到的就是献祭，因为那是一种敬拜。而今天那个献祭的意思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一种敬拜。有一本古典名著，19世纪古典名著，叫做《信徒快乐秘诀》，那是我最喜欢推荐的书之一了。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它，为我们立下许多宝贵的生命跟真理的根基。那个作者史哈纳斯姆，讲过一段话，在讲到利未记。史哈纳斯姆他讲利未记，他这样讲，他说利未记是一本论到敬拜与交通的书，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彰显他同在的结果。利未记指出帮助我们与神相交的事物，也指出妨碍我们与神相交的事物。这本书《利未记》这本书，对那些被带入他同在之隐秘处的人而言，乃是主心意与思想的伟大启示。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系列要讲《利未记》，很宝贵的一卷书，对不对？我昨天提到，知道了《利未记》不太好读，有的人读到《利未记》就很快把它翻过去，有的人可能就直接翻过去去读《民数记》有的人呢就嘎在那里，然后就下不去，然后之后就没有继续读圣经。你不要这样，读得懂就读下去，读不懂跳过去没有关系，那并不是你不需要罪恶感。我读圣经40几年了，传道快40年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有的时候我读到圣经有一些地方，我也会就把它跳过去，就读过去，我实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那没有影响我们认识主，继续的追求认识主。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另外一次自己读的时候，或者刚好有别人解释的时候，那段经文就会向我们打开来。我再把史哈纳斯姆讲的这句话再读一遍。他说利未记是一本论到敬拜与交通的书，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彰显他的同在的结果。这句话你懂对不对？因为前面是会幕立起来，神的荣光就降临，紧接着摩西的下一卷书就是利未记。是神在他的百姓中彰显他同在的结果。利未记指出帮助或者妨碍我们 进到神面前与神相交的事物。利未记这本书对那些被带入神同在的隐秘处的人而言，乃是主的心意与思想的伟大启示。那利未记一起头提到的就是献祭，而且第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火祭的意思，因为它要用火烧掉，而且有时候称它叫全生的燔祭，因为全部都要烧掉。祭生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烧掉。我们对神也应该这样的，知道吧？如果会幕也讲到基督，也讲到我们，会幕讲到基督在燔祭上面，我们的主就是把自己全然献上的，不是吗？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我们这次要背的经文之一。主的意思就是说，来，在这里，他把身体向神敞开来，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们也都应该这样向神讲话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不是只是给你自己用的而已，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看哪，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我们的主说的，我们也都应该是这样。你这次来认识主，你就应该是这样，不要做半吊子的。你不是献上全身的燔祭，不叫做敬拜，对吗？不要有一点保留。如果你有一点保留，那不是敬拜，那叫做跟神做生意。你来信主，你跟神做生意，你希望你给神一些，希望从神得到多一点，那就是做生意嘛。犹太人有一个说法，他说 Don't bargain with God， 不要跟神做生意。犹太人还是做生意哈，可是他们有一个至理名言叫做你不要跟神做生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跟神做生意一定会输的。你有可能可以赢得金钱，赢得地位，你有可能会失去生命，失去神为人预备的一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开头的时候跟神做生意，他是一个生意人，而且在这一方面是佼佼者，很了不起的。他从还在母腹里面就开始做生意了。你知道是谁对不对？雅各。雅各他很有办法的。创世纪28章提到他去巴旦亚兰的路上，在途中遇见的神，他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我们有稍微提到，那在梦里面神给他一些应许，那雅各怎么回应你还记得吗？雅各跟神说，如果你在我一路上保守我，各方面祝福我，有这个有那个，讲了一大通，他说我就怎么样，有没有？他是这样说话的，对不对？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神稀罕你啊，你还要这样子给这个给那个，神才哦不错，这个人不错，送我这么多礼物，就接纳他吧。这个叫做与神做生意。犹太人后来知道他们跟神做生意一定是最后是自己吃亏的。他说 Do not bargain with God， 记得这一句好吗？你不要跟神做生意。多年以后，他在巴旦亚兰他舅舅的家工作了20年，迎娶了两个妻子，两个妾，11个儿子，还有无数的牛羊牲畜。神照他说的给他，你知道吧？可是雅各有快乐吗？有安全感吗？没有了。他回去的路上并没有什么安全感，因为那些东西只要他哥哥发起火来想到旧恶，他就完蛋了，所有那些20年来努力的成果就会一夕之间就没有了。所以当他要过一道河的时候，他过不去，不是过不了那个河，是过不了心中的另外一条河。所以他就在河的这一头，圣经说他跟神摔跤。那倒是神蛮喜欢的，你不要跟神做生意，可是跟神摔跤蛮好的。 神胜过他，对不对？对吧？才没有的，是雅各胜过神，雅各很厉害的，但是至终神能够胜过他，为什么？因为雅各求，他求神胜过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需要这样子，也许需要。如果你真知道跟神摔跤是怎么回事，你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怎么样不可能那样走在神的道路上，连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你会跟雅各一样，他说你如果不胜了我，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天神胜过他，对不对？那是雅各身上也是他的后代的子孙最可纪念的事情。后来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庇努伊勒，意思就是神的面 Face of God, the presence of God。 他说我在这里面对面看见神。我想那一天以后，雅各更真实的失去自己，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放在祭坛上面。可是就像我只讲我自己的经历，那不是从那以后雅各在这一方面就完全了。神一再的之后一再的让他去更新，去继续在这个奉献里面，直到成为完全。最后他将要真正成为以色列神给他的新的名字，在庇努伊勒神给他的名字，意思是神的尊贵人或者神的王子，那就是凡祭应该是像这样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讲得很好，他说基督如果不是全然做主，他就全然不做主。基督如果不是全然做主，就全然不做主。所以你不要一半一半吧，80%也没有用，你知道吗？当你不是献上全身的燔祭，你都仍然在跟神做生意的。当你献上全身的燔祭，那个叫做敬拜。你知道会幕里面的祭坛，当摩西造好会幕，他们就要开始做的事情就是跟献祭有关，那是最起头立位记里面神要摩西做的事。前面先发了好几章，立位记的头十章都在讲关于献祭的事。我们已经在进入立位记了哈，立位记的头十章几乎都在讲献祭的事情。当把各样的祭的条例都讲清楚以后，摩西就开始付诸实行。当他们一起头先为祭司来献上祭物，之后要为神的百姓献上祭物，当献上祭物，那个祭物要烧掉嘛，叫燔祭嘛。可是第一把火并不是摩西点着的或者亚伦点着的，而是天上降下来的，你知道吧？然后神就要求一件事，从此有坛上的火不可熄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从天上降下来第一把火以后，我想这也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去制造一个火热的情绪，而是当我们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真正的顺服神的时候，圣灵的火定规是要降下来的。然后你就要留意不要让坛上的火熄灭。不要以为基督徒跟太阳一样有起来有落下去。曾经有一个弟兄跟穆安德烈说，太阳有起落，所以我的灵性也是这样。穆安德烈跟他说，才不是这样的，圣经提到救恩的时候说，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读过这个话吗？在以赛亚书60章里面的话。跟大家讲过，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好像那样遇见主，经常哭泣着，完全为着主，好像心中有一把爱火一直烧着。我并不觉得我们一辈子都要经常这样哭泣着，要火这样烧着的那些感觉。有那样的经历是很好的， 可是很多经历都会渐趋平稳。有的基督徒不明白，他们总是想要神还给他们上一次聚会的时候那种激情的经验。不是的，我们可以变得更平稳，可是仍然是这样线上。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在爱火里面献上全身的燔祭呢？有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来迎向神，要花一点时间亲近神。我们称那叫晨更，称那叫灵修生活，这是神要百姓做的事情。你知道神立的燔祭是叫他们每天早晚都要献上燔祭的，你知道这个吧？这是在出埃及记29章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29章38节。38跟39节一起读。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对吧？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让你的生命不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LINE？ 我知道有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有谁写 LINE 给我。不要这样，你要忍耐一下，勉强自己拿起手机来滑一下，点向你的圣经吧。先灵修，先花一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急着赶快把那个圣经看完，为了要看 LINE 哦。花一点时间吧，那就是在更新我们每一天可以线上的燔祭。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牧师，有的时候会被邀请去他的教会服事，在海外，住在他家。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在不同的地方服事，我都去过他的教会服事，也多半都住在他家。他那已经是至少有20-30年的事，每一次我去他都一样，他没有改变过。早上我也常常都很早起来，多半的时候他会就会不见的，因为他总是会找一个地方在那边读圣经、亲近主、安静一段时间，有时候蛮长的，然后才会回来吃早餐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对吧？这里说黄昏也献一只，这也蛮好的。黄昏是下班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像以撒一样，雅各的父亲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你提到说他从田里工作回来，就坐在田埂那里做什么？默想。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默想的经文，创世纪24章。如果你熟记，你知道创世纪24章是在提到亚伯兰为他儿子以撒要去娶一个妻子的。可是那一天以撒他没有先看 LINE， 他没有先看有没有消息从巴旦亚兰来。他在那边下了班，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他用一个方式把今天一天工作的压力卸在神面前。他花一点时间安静默想，然后就在梦想的时候抬头一看，他心里所切慕的神就赐给他了，他就看到利百加了。你无论切慕什么，你应该学以撒的。好吗？我没有讲得太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利未记的第一个段落1到10章讲到5种祭，我们来看看这5种祭。你知道哪5种祭吧？叫做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燔祭跟素祭在献的时候，常常会加一个祭，叫做奠祭，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记得这5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跟我读一遍。我们来看利未记2章。1到3节，利未记2章1到3节，一起来读。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再看十二十三节，利未记第二章十二十三节，来，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手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我刚刚应该从十一节读起，他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以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有一些人认为素祭是一种生活的祭，它跟燔祭有关，因为燔祭是早晚都要献，也就是经常要献的，常献的燔祭，圣经是这样说的，全生的燔祭，常献的燔祭。可是在献燔祭的时候几乎都配着要献素祭的，素祭当然是指的荤跟素嘛，叫素祭，好，就是他献的东西是没有不是有肉在上面的。他们说那是一种生活的祭跟燔祭在一起的。我自己觉得可能素祭有一个意义，就是它表达了燔祭的一种内在的性质，它表达燔祭的内在的性质。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就是这是燔祭的意思，全生的燔祭，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不要只是一时的激情，在一个聚会里面因着讲员所讲的，或者那个聚会里面圣灵的运行，或者你看见一个神迹那么受感动，然后就要献身，回去以后冷静一下才有算数的，对吧？不要只一时的激情。我们为神而活应该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面，保罗称他叫做活祭，活着生活当中你仍然把自己完全的献上，那才是真实的敬拜。就像有人说的，殉道是一次就死了，还比较容易一点。可是像保罗一样，他说我天天冒死，天天看自己是死的，那并不容易。素祭在这里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他要献细面，细面就是磨得比较精细一点。我们今天的人不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今天买到的面粉全部都是细面，比那个时代细多了。那个时代他们如果是粗面，有可能是要做成面疙瘩还是窝窝头，窝头不是，窝头是用玉米做的，是不是？所以有粗面有细面。可是有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留意更精细的来过生活，学习我们生命的功课。不要这样很粗略的，就是每天这样生活就这样过下去，遇见什么事就做出反应来，就像这样，不要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见世界的吸引，魔鬼的攻击，别人做一些事情，有很多事情会拦阻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除非你很仔细很小心的留心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言语各方面，因为我们的老我并不甘心活在神的圣所里面，所以你不要只是追求安逸舒适，你要更精细的学习生命的功课。比方我给你讲一个宣教师的故事，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师，神差派他到日本去，他很看重这个，他知道他应该要学习这些功课，可他很快就发现很不容易。他家里有一个来帮助他打扫的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的打扫的方式让他很抓狂。在日本，因为有榻榻米，有木板， 常常要抹地嘛，哈。那个女孩子在抹，在擦干净楼梯的时候，用湿抹布擦干净楼梯的时候，她都是从下面擦上去。宣教士叫她从上面擦下来，她都每一次都忘记或者没有这样做。你知道从下面擦上去是什么意思吗？擦过的地方脚就踏过，这样。很不容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遇见这些很让我们抓狂的事，对不对？他们用铅笔，笔筒里面有好些铅笔，有的时候一个铅笔写断了，他需要多一点铅笔，因为没有时间在那边弄，把铅笔再弄好，有时候需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要求跟他在一起的一些女孩，他们要一旦有笔断了，要记得要把它再弄好啊，像这样。可是有一次他正急着要写一个东西，拿起一支笔来，是断的，并没有弄好，再拿一笔来，整个笔筒全部都是断的，他就发脾气。可是他发脾气以后，他知道自己不对，他来是要传福音给日本人，可是却为这种小事情像他传福音的对象发脾气。你不要笑他，这个姊妹其实在学很宝贵的功课，有的一辈子都不学这种功课的。他没有把焦点放在怎么样教育这一群人啊，更文明一点，他没有这样。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他自己，他要胜过这些事情，那是我们的老我，对不对？有另外一个内地会的宣教是杨密桂林，神差派他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当他们从北美洲搭船要到中国去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些新兵，一些新的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可是也有一些老宣教士搭同一艘船，他们回国述职，要再回到宣教合场。其中有一个年长的宣教士，一个姊妹，他们都很敬重的，他们发现他也在同一艘船上，就很高兴，就要求那个年长的宣教士一路上带着他们聚会啊，给他们讲一些话，帮助他们。杨密桂林记载，有一次在聚会当中，那个老宣教年长的宣教士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姑娘们，女孩子们，你们到了宣教的合场，你们生命当中的渣滓都会显露出来。你知道什么叫渣滓吧？那个字读滓不读的宰了哈，三点水在一个宰相的宰，就是那个残渣吧，就是垃圾这些东西。杨密桂林说这些话很刺激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青春啊，有很好的家庭，各方面都很好，他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到宣教合场去。他居然说我们生命会有渣滓。可是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说，等他们到宣教合场就完全同意这一件事。素祭还要加上油，我想那是指着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要留心有神的同在，圣灵的膏抹，对吧？圣灵的膏油，素祭不会有效。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孝是代表罪等等，有可能。可是我有另外一个另类的看法，孝是用来发起的，对不对？发起来，也许我们生活当中要留意，不要常常有那些我们自己去碰轰碰轰这样发起来的东西。不要那种把脸打肿了充胖子 那种事情。也许你可以想想有哪些事情我们有可能是这样做出一个门面来。我想书籍包含一个意识，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过生活，不可以有蜜。会不会有一个意识，就是不要寻求自己的快乐，不要只是寻求比方感官上的快乐，可能跟不要有孝的意识一样，让我们脚踏实地的。素祭只能够配盐而献，那表示立约的盐，盐是能够耐久的嘛，保护食物新鲜的。 所以圣经讲到立约有时候叫延约，意思就是能够耐久。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为主而活，不要只一时的火热。不，整体来说，除了有盐以外，素祭如果由我们人来吃的话，蛮淡而无味的，对不对？它没有太多变化，就只有一点盐。盐当然因此就会有味道，可是不是那种啊，我们各种有辣椒啦、韭菜啊、黄瓜啦、鱼啦，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抱怨他们吃淡薄的食物所说的话。嗯，可能也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如果我们过的生活比较平淡，那没有关系，你不要只是找刺激而已。其实他们虽然只有这些东西，油啊、细面啊这些，但你如果读这一章圣经，有好几种吃法，你知道，不是吃啊，是献给神，有好几种弄法。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就按着我们已经有的，我们还是可以很精彩的。我常常觉得我们里面可以很精彩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没有电脑游戏，也没有手机，没有这些，可是我们常常可以一个人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搞很多东西，我们很精彩很热闹呢。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那些一定比玩那些游戏去抓 Pokemon 是精彩多了，有趣多了。你相信我，那是真的。我不是老古板说这个话，那是真实的。每日早晚献的燔祭跟素祭都要加上，常常需要加上奠祭，这个常常放在一起的这三件事情哈，燔祭、素祭、奠祭。我刚已经讲了，燔祭是一个全身的祭，素祭好像在表明你献上全身的燔祭，献上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性质。奠祭是什么呢？奠祭跟酒有关。台湾人在献祭敬拜拜之后，你们看过吧，他们通常摆三小杯酒，啊，拿起一杯来，就在那个烧的金纸上面绕一圈，对不对？撒在其中。有的人觉得那个意思是表示我们刚刚好像画一个句点一样，我们刚刚拜拜献的祭是完全的、完整的，也等于是表达我们的心的那种一个敬意，一个摆上，有点这个意思。嗯，也有的人觉得那个是表明请神明来享用，嗯，也就是我们要跟神有份有关系。无论是什么，我想奠祭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献的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嗯，就像酒，圣经说是要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那是一个馨香的活祭。当你为神而活的时候，有的时候做一点配套措施，会让神的心更得到满足。我自己学习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时候被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有时候服侍好几天，所以他们会接待我们。我跟我的妻子一直都留意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被接待的地方不一定我们很方便，刚好比起自家很不方便，床啊、洗澡啊，有些地方不方便。可是我们从来不表达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很好，就是像这样。嗯，所以接待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蛮好接待的，所以我们不会抱怨这些。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跟我们说，有的传道人去有很多的要求，连他要吃什么都有要求。嗯，我们都不要这样。我是效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话，他说我传福音有什么赏赐呢？可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求那些传福音的应该有的，就是你放弃那些权利，他说我的赏赐就在那里。我想那个意思也是那样，会更蒙神喜悦。嗯，最后用几分钟我讲另外一个祭，就是平安祭。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利未记第七章十一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十五节、十六节等等这几节提到一件事， 就是献平安祭大致上有三种时机，一个时机就是为了感谢而献的，一个时机是甘心献的，一个是为了还愿献的。好，献平安祭有三种时机，这跟其他的不一样。你献燔祭是一定要献的，你知道不知道？赎罪祭，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赎罪祭，今天晚上要讲到，那也是一定要献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献。这是五种祭里面只有一个祭你可以不要献的，不献并不犯错，是你自己甘心的，或者是你就是为了感谢，感谢当然是你自发的，还愿你许愿也是自发的嘛，许愿翻愿还要甘心献的。我觉得神在他的法则里面定了一个平安祭，很有意思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并不都存在于那种责任必须的，而是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乐意其实就正是神造我们的旨意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他想要我们变成这样，而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按一个键就照着做，一定要那样的顺服，而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换一句话说，是很愉悦的献上的。将来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也会讲到节期，那也是立位记里面的内容。节期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就是特别是祝棚节，好像那是一个甘心的事情。而神提到祝棚节的时候，提到说他们就要欢乐，而且非常的欢乐。所以神想要我们献祭的时候包含这一面。我想到有一个弟兄，他当年在英国是从有很好的背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有钱的家庭，而且他自己非常有成就，在那一个注重运动的时代，在英国他是英国板球界的等于是全国的第一号高手。板球一直到现在是英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了。后来他跟着另外一些人一起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宣教，人家把他们七个人称为 Cambridge Seven， 就是剑桥七姐，有的人听过。这位弟兄叫 Charles Dodd， 他一生去了三个地方宣教，中国，后来他因为身体不好回到英国，后来再一次宣教他去了印度，因为他父亲在印度做生意变得有钱，所以他觉得他要还福音的债，后来因为身体缘故再回国。到了50岁那一年，他身体比较养得好一点，他还是想要到海外去。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看见有一个机构贴着广告在门口，说非洲的食人族需要宣教士。他的幽默感就来了，他就笑了，他说非洲的食人族当然需要宣教士，又白又嫩的肉吃起来一定很好吃，所以他就进去应征，他就把他后半生最后的19年放在非洲。他有一次在非洲跟着一个年轻人，后来成为他的女婿的一个年轻人一起在那边行走的时候，他得了热病，在非洲很容易得热病，也那个要人命的。可是这个弟兄他一直相信关于神的医治，所以在那里市场也没有什么药，但是他相信神的医治，他也相信雅各书第五章的话。可是要抹油祷告，第一他手头没有橄榄油，只有煤油。第二那里没有长老，只有旁边一个还没有胡子的一个年轻人。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请那个年轻人用煤油帮他抹油祷告，然后第二天他就好了。我差不多觉得应该像这样，他们宣教的时候他们那么把自己摆上，可是他们充满了喜乐。神喜欢我们这样，那是甘心的。我想那也是天国的法则。主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边的脸，连左边也给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两里，有没有？那意思不是说打了一边的脸已经很痛苦了，为了要进天国只好再给他打另外一边，才不是这个意思嘞。那是你愿意甘心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你就把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拿回来了。你一定要懂这个道路，这个是一个得胜的道路。 也就是第一礼路你是被迫的，对不对？第二礼路是你甘心的，那也就是平安祭的意思。当你的生命里面有更多是甘心做的时候，你说没有啊，都是人家强逼我做的，好啊，你就把强逼你做的做完以后，比强逼你做的再多做一点，你试试看，那个不是会增加你的更多的沉重的负担的，你会慢慢体会到拿回主动权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不是奴仆。揣摩一下学习这件事吧。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26首，这是讲到敬拜最棒的诗歌之一了。